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主，你告诉我们讲说，若是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这里。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与我们同在的救主。你不但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接下来，我们以祈祷的心，我们来领读你的话语，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恳求你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如何的工作，而且今天所传讲的信息对我们有所帮助，让我们能够操练祷告，成为你的门徒。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啊，这是我自己所定的门徒系列啊，应该是第三个哈。那我今天啊，主要着重在祷告。啊，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是和权柄哈 power 啊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新闻啊？最近有几个的新闻都是和权柄和能力有关的，虽然不是直接相关，但是是有些关系的。啊，如果你有 Facebook 哈、脸书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最近在 Facebook 啊，你们会很常看到这个黄色的啊版面哈、在你们的 Facebook， 你们都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吗？没有注意到哈、那我大概跟你们解释什么意思啊 ？Percy 是Percy 啊，马来文好像不是英文读法啊 ，Percy 是马来文。他的意思就是干净的意思哈。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最近 Facebook 会看到啊，很常有这个 Bussy 哈，干净 4.0 出现在你的 Facebook 里面呢？他主要是讲到说，在今年的七月二日，那么啊，美国的啊 Wall Street 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是 Wall Street 报道。那他们做一个调查，他们报道啊，马来西亚的首相哈、叫做纳吉啊，纳吉，马来文是纳吉，中文叫纳吉哈。那他们发现到他是一个马来西亚投资基金公司，那么叫做一马发展公司的主要的啊委员啊，还有主席哈、他们发现到说这个公司跟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有很直接的关系。那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到，原来啊这个首相哈纳吉，那总共贪污了啊贪了马来西亚7亿美元哈、七亿的美元。那事情发生后呢，那马来西亚就有44个的民间的单位，那么就想要阻止他贪污，并且要他停止接受调查。那后来呢，那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是马来西亚人，你们都知道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政治因素和以及等等关系哈。那很多人会以为我是马来人，那如果我在神学院我遇到同学，我跟他讲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你会说中文，我说因为我是马来西亚华侨，马来西亚有华人跟马来人，马来人就是黑黑的，马来人就是通常马来人都是回教徒，华人跟马来人我们有些政治因素，所以我们有些不能言说 的关系，那我今天我就不讲了。那没有想到在8月29日到30日一连两天他们有举办一个游行活动，没有想到当天竟然有30万的华人还有马来人，华人加马来人都出席了当天的这个游行，都要求这个首相纳吉下台，因为贪污。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纳吉竟然无动于衷，那所以就有一个马来的历史学家就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我们大马的首相。他说大马史上不曾有一个偶像首相在受尽如此的羞辱之后仍然继续掌权的。30万人在街上第四次了去投诉他叫他下来，但是他仍然还是掌权。那这是第一个有关权力的报道。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更近的就是可能这一个礼拜才发生的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你们大概会有看到这张图片，你们都有看过吗？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看到吧，不管你是 Facebook 新闻。那这个新闻主要是怎样讲说，有两艘的船，那么载满了17位叙利亚的难民，叙利亚的难民要从叙利亚逃到希腊。那这个家人这个家庭，这个3岁小孩的家庭，他们本来是从叙利亚，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极端的伊斯兰的主义者ISIS 去攻击他们，他们从叙利亚就逃到去土耳其。那再从土耳其本来想逃去加拿大，但不成功，所以就从土耳其要逃去希腊的小岛。可是没有想到，当他们要逃去希腊小岛的时候，没有发现海上的浪很大哈，那就把两艘船打翻了。船上面总共有17个人， 有十二个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五名的孩童。而其中这张图片、哦、其实应该不能够放出来，不知道为什么说土耳其有一个、新闻媒体就把这个的照片、公诸于世、哦、那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诶，怎么有这么多的难民竟然没有人去照顾，而死了这个的孩子，他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哦、他除了爸爸还活着之外，他的两个孩子和妻子都已经过世了、哦、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新闻不断的轰动全球，而也触动了不少人的心，重新的讨论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些的难民潮要涌入欧洲、弟兄姐妹，如果我把这两个的新闻放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我先控制一下，我今天有点敏感了，所以又流眼泪 又那个眼睛又放在一起，你会有什么感受、我第一个感受，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那我们都会感到无奈以及无能为力，因为我们都不是世上的掌权者，我们只是一些基督徒、我们感到无奈，感到没有无力。我想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在世上的掌权者，他们没有利用神所给的权柄，或者是世界的权柄、去造福人群，去解决战争的问题，去解决一些民生所发生的问题。虽然现在叙利亚和德国和欧洲国家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解决这个庞大的难民潮，要从、叙利亚逃到去欧洲，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事情总是要发生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然后才会有人开始想到说我们要怎么去解决。你用这个角度再回想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不知道你没有想到想说，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属灵的权柄，那就是祷告的权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的天父和他拥有这个世界，我们的天父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而且我们的天父他也是一位有军事能力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当你跟使徒约翰敬拜神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讲说，侍奉神的有千千有万万哈，他也看见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有千千万万 的在敬拜赞美神。我们的神拥有这个世界，我们的神拥有丰富，我们的神拥有军事的能力，我们的神他给予我们属灵的权柄，我们的神他给予我们祷告的权柄。但今天问题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也像世界一样，我们是否也像世人一样，我们总是等到事情发生到没有办法解决地步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哎，原来我们有一个祷告属灵的权柄。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来去了解祷告的权柄。今天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似乎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讲说，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讲说，祷告是神国所赐予的权柄。如果你看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讲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事情，什么叫做捆绑，什么叫做释放，是不是等同就是我们现代教会所讲的捆绑和释放来自黑暗的势力呢？比如说我们遇到鬼啊，遇到一些切腿的，我们捆绑和释放，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有这样的意思，但不完全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如果你注意圣经的话，它很有趣的。如果你看经文的上下文，你会注意到十九和二十节那里所提到的祷告，是和十八节的捆绑已经释放连在一起的。祷告是和捆绑和释放连在一起，而十八节的捆绑和释放呢，又是和十五节和十七节里面那里讲到的劝勉弟兄不要犯罪会有直接的关系。你没有看到吗？所以如果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要了解马太他的写作 的手法可能稍微会比较复杂，我会解释慢一点。如果我们细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话，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 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16章19节，那你的经文是讲到当时主耶稣和门徒之间有一个 Q&A， 有时候问他们门徒讲说，哎，你们说我是谁？那当时的门徒就回答主耶稣讲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也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唯有彼得当时他向主耶稣讲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耶稣就很满意彼得的回答，耶稣就告诉彼得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然后呢，耶稣就讲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就有人误解以为耶稣的意思是要把教会建在彼得的生命上面，因为彼得的名字Peter 和磐石是同样的意思来的，石头是 Petros， 我们希腊文彼得也叫 Peter。所以如果你们了解教会历史的话，你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教不是曾经建过一个很大的教堂叫做圣彼得教堂，就是这个，你们知道吗？那传说中圣彼得教堂是建立在彼得的坟墓上面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讲说耶稣要把教会建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但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稍微注意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当时是向门徒说的，不是向彼得说的。可是只有彼得他认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可是耶稣也告诉我们讲说，教会的根基是彼得还是耶稣啊？耶稣啊，不是彼得啊。换句话讲说，耶稣他的希望是门徒和彼得一样，要更深的认识主耶稣他到底是谁。这是为什么16章之后的17章的登上变相，你们都知道登上变相，耶稣上山之后变了一个形象，他带了门徒上去。那登上变相完之后呢，耶稣就纠正了门徒，就跟门徒讲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施洗约翰，我是那将要在死里复活的神。所以呢，当门徒知道耶稣是谁之后，登上变相之后呢，主耶稣就在18章又在告诉我们讲说，他把本来给彼得的权柄，因为门徒认识他，也把这个权柄也给了门徒，给了彼得也给了门徒。他就在这里18章告诉门徒讲说，在天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在天上所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唯一的区别在于彼得16章是给他一个人，在18章是给予所有的门徒，也给予所有的教会。那你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说这个天上和地上的权柄对门徒和我们的教会来说这么重要？为什么耶稣要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教会呢？主要是在第18章。如果我们看18章的时候，你注意看18章，稍微长一点，不好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你看18章的时候，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讲说，在18章当时门徒的兴趣在什么地方呢？门徒在18章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竟然在争论天国里面谁最伟大。耶稣在地上一直医病啊赶鬼，可是门徒天天在想的事情就是，哎，在未来的天国里面谁最大。他们甚至争论到一种地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讲说，他们争吵到一个地步，当主耶稣问他们你们在吵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不敢作声。换句话讲说，当时他们是在吵架的，在吵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谁最大啊，吵到一个地步，当耶稣问他们，哎，你们在讨论什么的时候，他们不敢回应耶稣。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的。所以换句话讲说，当主耶稣在地上努力的在建造教会的时候，门徒的眼光却不在地上，却在未来的国度里面，到底谁最伟大。他们关心未来的国度多过于现在在地上的国度，而这种的国度观其实就是和主耶稣在之前所宣讲的天国以及祷告都是相违背的。耶稣不喜欢这种的国度观，因为主耶稣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讲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 天国因着耶稣就来到地上。耶稣也教导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的儿子现在网上，因为我发现我的祷告我还是听不懂，所以我就叫我的孩子天天背主导文。但是后来我也发现他也不是很明白主导文，有些时候背着背，我们是天上的父，就继续背，我们就很不开心。可是我们还是叫他背。我觉得我很感动，是有时候我孩子在背的时候，他说求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句话的意思，主耶稣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句话讲说，主耶稣清楚的教导门徒，也清楚的告诉我们，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是有一个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就反映出在天上所做的。所以四福音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用天上的权柄，他在地上释放人的灵魂，他使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能够行走，他也在黑暗中使人得见光明，这是释放。那捆绑呢？捆绑是定罪的意思，捆绑是定罪。那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也常常定人的罪，比如说他常常责备那些奉他名行神迹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同样的是释放。主耶稣在地上所定罪的，他在天上也是被定罪的。所以当我们今天，我讲了这么长的东西，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你有这个背景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个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其实是很丰富的。主耶稣他是想告诉我们，讲说他说对于教会里面那些在罪中的弟兄，教会是有权利按着真理去审判，去审核到底他所做的事是不是符合神的真理，是不是符合神的教导。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其中借着祷告，借着劝勉，来使这个弟兄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给我们权柄，换句话讲说，如果今天主耶稣给了教会权柄，给了门徒权柄，要在地上施行像天上的权柄一样，这很恐怖的。教会是可以定人罪，也可以释放人的，按着真理。圣经告诉我们讲说，如果教会门徒按着神的权柄在地上施行像天上的属灵权柄，那主耶稣就教导我们，教导门徒讲说，不要把眼光放在未来的国度，而是要把眼光也放在今世的这个国度，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去捆绑，去拯救人的灵魂，而不是天天在争论在未来的国度里面到底谁最伟大。不要只单单注重未来，要注重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前两个礼拜应该是好消息，我的师母终于考到车牌了，不是车牌是驾照，车牌是马来西亚人的说法，考到驾照了。我们是拖了今年第三年，终于才师母才拿到驾照，我不知道，可能对很多人讲说这是一件非常简单不过的事情，就去考嘛。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对我们蒋家来说，考一个驾照，是一个好像天塌下来的事情，我们总是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说，我们要考驾照，我就跟师母讲说，没关系啦，反正我很快毕业了，你也忙，我们刚才说我读书很忙，师母照顾 Timmy 两个月大，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撑一下就过去了，没关系，我会专心照顾家庭，我会专心读书。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读神学读到后来就没有照顾家庭，我就是逼我自己去常常开车带我们去买菜的，其实是很傻的一个决定，但是我就是这样做了。所以第一年没考，那第二年呢，离毕业更近，就更不用考，结果第二年也没有考驾照，一晃就第三年了。我就跟师母讲说，他看着我看着他，还是去考吧，就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毕业，遥遥无期，也很忙，孩子两个孩子要上课，当师母第一次去考驾照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非常紧张 啊，我就跟圣母去订那个最容易考到驾照的位置。我们就查，哦，听说这里最容易考，我们就要去那边考。好不容易订到了，啊，考试之前我就陪圣母去练开车哈。其实我也忘了那个要注意什么，我就陪她开。哇，我们很努力，很努力的练习。我们甚至晚上还要请人来我们家帮我们看孩子。我就跟师母两个人十点就到考车的车场去练习哈，跑了个路线啊，练习 parallel parking。parallel parking 练习了大概超过二三十次，很简单的事情，我们竟然练了二三十次，就是为了要考到驾照。考试的那一天，我也是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求主你恩待，我真的没有夸张，我真的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看见我在这里劳苦的学习，看到我在这里的服侍，请你帮助我，让我师母一次过就好了。如果可以的话，请你遮盖考官的眼睛，让他看不见我师母的错误。我真的是这样祷告，哎，我还跟师母讲说，我们就这样祷告就对了。我甚至已经不理什么神学不神学，主啊，可以的话，遮盖考官的眼睛，一次过就好了。我就一直这样祷告。那我记得师母当天考试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 parallel parking。挺不好就直接回家了。我就跟师母讲说，你考的时候我就在 Starbucks 等你，我只要看到你的车，红色的车经过 Starbucks 就证明你 parallel 一定过了，你一过了就证明你考试完全是 没问题的。我就买了咖啡坐在那里，曾经前天又在做那个祷告，主啊可以的话请你再看。我就看到有一台红车经过，哇，我就说主啊你太美好了，终于让我能够卸下这个劳苦重担。哇，然后后来我就买了咖啡，我就知道过了，我就跑回去那个考车的那个 office 里面坐在那里。哇，感觉到我跟师母心心联合一起祷告，又在做祷告，主啊罗斯西格请你遮盖。然后呢，我师母就进来了，我就问他怎么样，我就以为他会给我 surprise 说哇不过，可是过了，没开玩笑。结果没想到啊，第一次真的不过。哇，那时候其实我整个的世界好像要塌下来，师母好像也是要塌下来，很简单很简单考试的事情，但是我们两个感觉好像心情很沉重，不知道为什么不想要再来。然后呢，我们又再考第二次了，第二次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又发生，我们又同样的练习，同样的 parallel parking， 同样的练习那个位置，然后又是同样的祷告，又重新 的重复，又是同样的很紧张。但是呢，师母第二次她考过了，但是我们第一次考过的时候呢，我就从考场开车回家，在整个的路上里面，我重新的反省我所做的祷告和发生的事情。我那时候跟人讲说，哎，其实拿到驾照也就只是如此嘛，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你考了驾照又怎么样，我们才有一台车，你又不会因为师母有了驾照你就比较方便。我就跟人讲说，主啊，其实拿了驾照也就是如此。但是当我在回想我自己的行为，我回想我的祷告，我回想我的思想，我在想，主啊，我为什么会只注重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面。其实你考车牌会很困难吗，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很困难吗？不困难对不对？我微姐就比较诚实，就要可是为什么我会把我自己的整个的世界就放在这种小小的世界里面，而这种小小的事情其实就反映出你的祷告生活，也反映出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牧者。神的国度这么大，世界的需要这么多，祷告这么多，受苦难受折磨的人这么多，你看新闻，你看报纸，你看我们每个教会天天的祷告事项，星期一长老就开始问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记得要给我把它放在 email 里面，星期二就开始放祷告的新闻，祷告的事情这么多，可是为什么我只看重我自己的需要，为什么我会发出这种这么不属灵的祷告，为什么我要到无可厚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一个祷告的权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今天发生在我生命的事情也是不是反映出你生命里面许许多多的感触。我们是否都是一样我们都发现神的国度很大，但是常常我们却忙碌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些小小的事情。当我们越忙碌我们生活里面小小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越来越在乎我们自己的世界， 我们会越来越在乎我们的工作，我们会越来越在乎我们的家庭，我们甚至会越来越在乎我们的孩子。这种的心态其实和门徒的心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向门徒讲说，门徒啊，你怎么只会看重未来的国度，而不看重今生的国度？但同样的，今天神也透过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其实神给我们这一个国度的权柄，但常常我们却把这个国度的权柄却只用在一些小又小又不重要，可能看起来又让人觉得很好笑的事情上面。神主耶稣再次的挑战我们，要拿起那祷告的权柄，为他的国度而祷告，而不要像门徒一样只是争论着到底谁最伟大。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主耶稣除了告诉我们讲说，也告诉我们的讲说，祷告是从天上来的权柄之外，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经文第十九节和二十节也告诉我们讲说，这个祷告的权柄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祷告的权柄。如果我们读经文十九节第二十节，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这个祷告的权柄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祷告权柄。我们一起把经文十九节和二十节我们连过一遍，一二三，来，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两段经文，你会熟悉是因为你很常都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使用这段经文，特别是祷告会的人如果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我们教会刚开始祷告会的时候出席人数还蛮多的，三十人。可是后来发现弟兄姐妹开始有孩子之后，生了孩子啊，父母亲来啊，人数就越来越少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进食祷告会本来我们在祷告会之前我们有进食祷告会就是我跟几个会友就跪下来，我们就进食祷告我们从三个人四个人到后来变成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到后来我就自己跟神讲说，主啊，没有两三个人但怎么办。那通常祷告会里面我们都会自我安慰讲说，没关系，只要有两三个人在我们当中，神就会在我们当中。我们很习惯这样说，我也习惯这样说。那问题是到底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吗？到底我们能够这样讲吗？其实是对的，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讲说，只要两三个人奉神的名聚会，神就在我们当中。但是呢，其实这个经文是有更深的意义 和神学意义要让我们理解的。如果你看经文第十九和二十节，他总共两次提到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对不对？第一次，然后呢，二十节又告诉我们讲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到底两三个人，三个人是什么意思？那第一次我分两次来分享好不好？第一次呢，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求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为了要回应十八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们看到吗？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呢，你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通常在教会的纪律里面，如果有人说这个执事不好啊，这个牧师不好，如果真的是有关一些淫乱的事情，我们通常都会希望有两三个人出来做见证，而不是单凭一个人。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主耶稣也讲了两三个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回应两三个人第十六节里面讲的句句都可盯准，因为句句都可盯准其实是和十八章十九节求什么事是一个相同的关系来的。你句句都可以盯准和求什么事是同心合一的意思。当一个人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不是凭着你一个人说他犯罪就犯罪了，而是找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为他祷告，再把这样的事情带到长老和牧师的面前。同样的，教会祷告也是如此，当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是教会了。上个礼拜我们的班长长老也有分享那教会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那呼召出来就是一群人嘛。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按着神的心意，不管我们求什么事呢，神就会在我们当中，是针对教会的举例所说的。 所以换句话讲说，你们同心合意求什么，是针对教会的举例说的。耶稣就是要教导门徒，如果你们当中有在追踪的弟兄跌倒了，我会应着你们两三个人祷告而修复改变这个罪人的生命。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这是第一个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个又很不一样，这个是指什么呢？那这个是指着犹太人的一句名言来说的。那犹太人通常有一个的说法，什么说法呢？犹太人通常都会教导讲说，如果有两个人坐在一起，当中有律法的话语，神的荣耀和同在就在他们中间，这是犹太人教导的。可是呢，耶稣把它改变，因为耶稣自己是神嘛，耶稣就告诉门徒讲说，哎呀，我快要升天，我快要不在你们当中，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讲说，假如我升天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只要你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你们就是教会，而我应着你们是教会，我也在你们当中，而应着我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有权柄来释放和捆绑罪恶。你们有权柄释放和捆绑，纵使我不在你们当中，但是只要你们用神所给我你们的权柄向神祷告，我一定会要你们同在，而你们所做的祷告所能成就的事，将不会低于主耶稣在世上和你们一起所成就的神迹奇事。的确就是如此，如果你们看圣经的话，当主耶稣走了之后，门徒们在地上所施的教会，他们所用的权柄释放啊、赶鬼啊、定罪，的确跟耶稣比较起来没有更加顺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两三个人就是教会，就能够用这个权柄了。那虽然整段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讲说，它是针对教会的举例 而说的，但这并不表示说主耶稣他只有在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他才会垂听，不是因为主耶稣讲说两三个人祷告的量比较大我就会特别垂听，不是的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很长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牧师的祷告会比较属灵我告诉你们其实不是的，牧师其实很长也需要你们祷告，你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不知道很长，其实有些时候我在这里跟你们讲好了，我在我的学校我很怕去中国团契华人团契，我也跟长老分享过，因为我是唯一的牧师我真的真的很怕，我一踏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哎，牧师来了请你做西方祷告，而我每次我的功能就是西方祷告，有学生要毕业了也是为他们祝福祷告，那我就发现那谁来注意我的需要？而有些时候我真的要坦白告诉你们，有些时候我真的读到里面很枯燥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而进到去里面真想找人祷告的时候，你一踏进去，哎，太好了，刚好他来了，请他做先锋祷告吧，他是为了牧师，你明白那种的感受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错的概念，是不是两三个人的祷告会比较强烈，或者是牧师的祷告会比较好呢？其实不一定的，因为神他是垂听祷告的神，不管你错的你对的祷告，神也愿意垂听的。今天是我们在敬拜赞美课程的时候，他就问请问你们认为敬拜赞美是什么我记得应该是杜阿姨就说，他说就是跟神祷告我错的对的都上神说，哇，我就好感动因为我就以为只有我是这样错的对的都向神说，其实大家都一样，错的你对的你向神说，神会纠正我们祷告，但不表示说神他不会垂听我们祷告。虽然圣经告诉我们讲说这是教会的纪律，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讲说，神要我们教会执行天下的属灵权柄，但同样的他也要我们个人努力的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如果我不知道，可能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桂格麦片你们都喝过吗？吃过吗？因为我常到台湾我也 马来西亚人，我也到纽西兰，我就是唯一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不知道、中国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流不流行吃这个东西，你们都知道吗？规格麦片、知道是不知道、知道、但是你们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吗？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人的穿着是清教徒的穿着吗？清教徒是 Britain、你在费城开去 Lancaster 有一群人叫做 Amis、不用电的、但是他们也不是 Britain、这是 Britain、是很属灵的一群人。我的朋友最近在、美国的 Grand Rapids， 他就在 Britain 的神学念神学、我就打给他，我说怎么样啊，好不好？他说很痛苦。我说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他们不看电视也不上网，天天就是读经祷告、他说吃饭前他们也读经，吃饭之后桌子、每一个人都要做领袖分享，从爸爸到孩子，每个人要做。他说他有点属灵到受不了、那他也是牧师传道人、从新加坡过来，那就是这个、清教徒、他背后是什么故事呢？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克罗威尔、他是、这一个创办人。但克罗威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17岁的时候呢，医生就断诊讲说他很快就失去生命了。他的命其实是不长的、他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年轻人。但是呢，他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教导我做生意、我将我所赚的65%都奉献给你、他的祷告、你教导我做生意，我就把我65%都奉献给你。我不是叫你做这样的祷告、我是把他祷告、跟你们说、65%奉献给你。那11年之后、他真的履行了他的承诺，他成为一个很好的商人，他成立了这个、规格麦片公司。那他也、支持了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这个就是穆迪神学院、他不但支持穆迪神学院，他也成立了穆迪出版社，他也出版了穆迪月刊，而且他也成立了太平洋花园的福音电台、在早期19世纪开始的时候，在美国的电台啊，他们都认为那是撒旦的工具、是撒旦透过电台向人宣讲世界的理念。但是他呢却、投资电台，要跟当时的、不是神的文化去做对抗的工作，传讲神的福音、他不但如此、他还联合了一批的基督徒去对抗全美当时全美的第一个犯罪集团、什么犯罪集团呢、当时州与州之间、他们会有一种、贩卖、妇女 的活动、州跟州之间。然后呢他就投资、找了一群的基督徒、并且去打击罪犯、那在1910年的时候呢，他们就通过了曼恩法案，就是从此不能够贩卖妇女、保护妇女。那不但如此，这个公司、规格麦片的公司也成为了20世纪初那对抗犯罪集团的主力、所以很好笑的、当你们在吃规格麦片的时候，其实也在支持他在支持世界的福音事工。那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就把公司交给别人、那规格燕麦的公司就成为全世界当时唯一的公司是非家族的国际的大公司，因为他传给下面的人，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说、这是上帝的荣耀，不是他的荣耀。那他的见证里面有说到，他说、很多人夸他很会做事情，很会赚钱，但是其实他最会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的，我最会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祷告、因为我在祷告里面，我看到上帝不断的在做事情，那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事情。那很多人也称赞他，讲说他很有智慧，首先懂得怎么应用广告的行销，成立了这一个规格麦片的公司，也对抗了全美第一个犯罪集团。但是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答复确实讲说，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来自于他的祷告生活，并且花时间去认识上帝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当一个人的祷告生活是好的时候，他不但是造就自己，也同时也会造就了很多很多的人的、我的朋友他是韩国人、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教会
你们知道韩国人的文化跟传统吗？韩国人其实在近代他们越来越多人相信、主耶稣基督，韩国整个的社会其实基本上来讲说都很多基督徒的。可是你们知道韩国人他们有如此的成绩，其实他们的终点不在他的民族文化。很多人会误解说是因为韩国的民族文化所以教会才会发展，其实不是的、我在我的学校里面有很多韩国的朋友，他常常告诉我讲说，他说韩国的传道人是很辛苦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韩国人很看重祷告，他们看重祷告看重到一个地步，是他们每一天早上六点会要求会友、不管你是传道人还是会友，六点一定要到教会去做祷告。哎，你们都知道吗？六点要起来跟牧师一起祷告，他们有真实的敬拜赞美，是弹琴、有打鼓的唱诗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完之后呢，牧师再做十五分钟的、信息分享，信息分享之后呢，然后再为众人祝福祷告，然后每一个人就上去去工作了，一二三四五，每一天都是如此。可是星期三就不一样，星期三一定是一个比较长的祷告，所以他们星期三晚上会有一个祷告会，祷告会的内容稍微比较长，从七点到九点。然后呢，星期五的晚上有一个更加大的祷告会，是从晚上的七点一直到半夜的两三点。韩国人呢， 我有点惊讶，我说哇，那你们韩国的牧师应该都蛮辛苦的呀。他说是啊，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他蛮羡慕 我们是华人我们在开玩笑了呀，他们就是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那我就问他讲说，我说你们这样不累吗？他说很累。可是他说其实如果你每天都这样过祷告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教会很快兴旺、因为每一个人天天都在和你读经，都在和你祷告，你几乎都可以确定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在过一个灵修读经祷告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们、身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场所里面进行很多祷告的工作，我们可以在我们家中来进行祷告，我们也可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小组，我们现在分区、长老有分不同的区、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的参加祷告的工作。我们也有空中的、祷告员、九点祷告好、也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参加。但是种种的这些、祷告的运作、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参加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谎言、所以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们、操练祷告、在家中祷告，在教会祷告，因为祷告是神所给予我们的权柄，是神，耶稣告诉我们讲说是神所给我们权柄，他告诉我们讲说透过祷告，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能够看重祷告，好，不单只是看重敬拜，在敬拜里面也有祷告，一起来学习向神祷告，也期盼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向主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主啊，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常常却是我们非常忽略的。主，常常我们只是看到讲说我们两三个人在你面前聚集，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你所给我们的权柄。主啊，这个权柄是如此的浩大，你如此愿意的把它分享给我们，以及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要捆绑，以及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啊，看起来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主啊，你却告诉我们讲说，当我们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为着我们世界的国度，为着你的国度来向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期盼主啊，我们不要忽略这样子的恩赐，我们期盼我们教会每一个人，主啊，能够在你面前努力的祷告，常常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因着我们生活里面常常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才想到我们要回到你面前祷告。但是主啊，你所赐给我们权柄是如此的浩大，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我们要怎么使用这样子的权柄来祝福人群，来祝福教会，帮助我们常常操练在祷告里面，我们把我们内心里面好的不好的我们都向人去诉说，以及你能够透过你的话语，你纠正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祷告不合你权柄的时候，不符合你真理的时候，求主你责备，也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以至于我们越祷告，我们越清楚你的旨意， 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知道你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来在你的国度里面为主你在这个世上得到更多的灵魂，也在这世上为主你做更多的见证。愿主你使用今天的信息调和在我们生命里面，以及今天的信息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的祝福。我们在主你面前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